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布林肯展开印太之旅，对抗中共胁迫。美中贸易协议两年大限已到，北京只达到六成采购目标。中共招募大批外国运动员参加冬奥，专家惊讶。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压力大，许家印强调不贱卖资产。港单日超过千宗确诊，再创新高，首现死亡个案。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7日晚启前前往澳洲开启印太之旅。国务院表示，他将在那里出席印太四方安全机制 Quad 部长级会议，并推进在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反击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和胁迫行为。四方安全机制的参与国分别是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这个是澳英美三国去年9月宣布增进安全伙伴关系之后，布林肯对澳洲的首次访问。那项三边协议包括为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以增强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张的压制能力。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Daniel Crittenbrink 上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在墨尔本举行的四方安全机制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将讨论中国对地区的挑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澳洲研究部主任艾德尔 Charles Adell 说，四方安全机制并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中国不会看不到这四方都是民主国家，都是海洋强国，并且有先进的军事能力，而且对中国和邻国接触时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已经对四方安全机制和澳英美三边伙伴协议表示警惕。美国总统拜登去年9月主持四方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说，任何区域合作框架都不应该针对任何第三方，并称澳英美三边伙伴协议极不负责任。布林肯国务卿为期一周的行程还包括斐济和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在斐济，他将会见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讨论气候危机以及进一步推进共同致力于太平洋的民主、区域团结和繁荣的方式。这个将是美国国务卿自1985年以来首次访问斐济，显示美国认识到太平洋岛国越来越重要。2月12日，布林肯将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和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韩美日三边外长会议，怎样解决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今年一月，朝鲜进行了几次的发射，包括发射弹道导弹。彭博社星期二2月8日分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后指出，北京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所签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至今未达标，截至2021年底的两年期间，中共只是兑现了第一阶段协议承诺购买2000亿美元商品的 62.9%， 仍有1/3的商品购买承诺尚未实现。对此，拜登政府将持续向中共追责。观察各项采购项目，中共最未落实购买的领域是能源产品，仅购买他承诺的约1/3；农产品则接近承诺目标，以实现83%的购买目标。制造业产品方面，采购额仍未达到协议的65%。美国制造业联盟 AAM 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USW 表示，北京的表现令人失望。AAM 主席保罗 Scott Paul 指出，大宗商品购买从来都不会是解决美中贸易不平等关系的办法。中国政府甚至无法遵守这些诺言，在基本问题解决之前，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大规模政府补贴、智慧财产权盗窃、不严格的劳动和环境法规，这些巨大的贸易分歧将持续存在。 中共早前曾承诺在截至2021年底的两年内，会以2017年的数字为基础上，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Catherine Tai 多次表示，拜登政府担忧的不单只是购买承诺，还包括北京以国家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发言人霍奇 Adam Holt 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处几个月来一直同中共就采购缺口进行沟通，但尚未睇到中方兑现承诺的迹象。美国副贸易代表不昂奇 Sarah Bianchi 在本月初讲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表示，要针对未达成的目标追究北京的责任。霍奇表示，美国已经厌倦了等待，不理协商结果怎样，事实仍是第一阶段协议无法解决中共由国家主导经济的核心问题。2022年北京冬奥会从多方面引发全球热议，除了运动员的伙食质量差和严格的隔离政策招致堆积如山的抱怨外，归化运动员亦成为外媒关注的热点话题。特别是中国男女冰球队所招募的外国运动员的数量之多，令专家非常震惊。华盛顿邮报2月9号发文称，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归化运动员参加以前难以赢得奖牌的项目，包括花式溜冰、冰球和滑雪。华游援引北京体育评论员超恩王 Sean Wang 的话讲，归化运动员是一条捷径，一个应急计划，令到主办国在某一个领域迎头赶上并提高成绩。王话，中国寻找的重点主要是华裔运动员，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讲，如果我们国家队里面完全由非中国人的面孔组成，特别是本土举行的冬季运动会期间，可能会令人难以接受。华又话，虽然归化运动员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竞技体育中很常见，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相对来讲是比较新。圣路易斯的密苏里大学人类学家和中国体育专家苏珊·布朗内尔 Susan Brunel 在讲到中国大量招募归化运动员时讲，当我意识到它正在发生时，我非常震惊。坦白地讲，以前没有发生的原因是仇外心理。中国在冬季运动方面长期面临一系列挑战。2018年11月，中国体育总局呼吁冬季运动学校和协会放宽国籍限制，鼓励海外华人和华裔运动员参加比赛。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男女冰球队外国运动员的比例令外界惊讶。华游援引曾和中国青年俱乐部合作过的加拿大商业主管马克西蒙 Mark Simon 的话讲，大约一年前变得明显起来，北京意识到只使用中国人和只是用传统球员是行不通的。这次冬奥会中国女子冰球队的23人中有11个是归化球员，而中国男子冰球队25人中多达15人是外国出生的。男子冰球队将在星期四2月14号和美国队进行首场比赛。西蒙说，他不认为这样是向外界发出一个好的信息。如果你有一个不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但你却说获得一个半体面的比赛结果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将一群白人放在队里面，我不认为公众会理解。中共此举确实受到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批评。一名网友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中国血统的？为应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退役的中国花式溜冰运动员陈露发起了一场国际人才搜寻，最终将四名美国出生的溜冰运动员带到中国训练，只有朱毅进入了最后的参赛名单。自从去年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爆出债务危机之后，创办人许家印怎样偿还债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近日恒大集团内部会议上，许家印表示不能够贱卖公司资产还债。大陆门户网站《易网财经新闻》报道， 近日恒大集团举行2022年宝交楼新年开工动员会议，许家印在会议上讲，恒大集团今年需要交楼的面积多达7000万平方米左右，数量为60万间楼房，咁意味着恒大集团约50%的所有宝交楼房在2022年内交付使用。对于恒大集团内部资金流动性问题，许家印话，恒大集团预售监管资金是500多亿元，而销售未回款高达800亿元。对此，许家印在会议上讲，在任何时候，恒大集团都不能够依靠低价贱卖公司资产去偿还债务，而是需要防范和处理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漏洞，否则资产贱卖完了，很难偿还债务。英国路透社2021年12月报道，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董事会主席许家印抵押了一批恒大集团的股票。据香港联交所2021年12月10号的资料显示，从12月6号至9号，许家印名下总共超过2亿7780万股恒大集团的股票遭斩仓，分别为1亿595万股、1亿2000万股、5188万3000股和7000股等。若是以当日恒大集团在香港股市收盘价一个7毫7港元来计算，许家印遭斩仓的股票价值约为4亿9200万港元。这次斩仓后，许家印持有的恒大股票份额由 61.88% 降至 59.78%。 2021年10月27号，香港01引述土地注册处记录显示，许家印夫妇所拥有的香港山顶布力径的一间豪宅10号 B 在10月19号已经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这间实用面积5000平方尺的豪宅市值约7亿元，登记是元丰有限公司持有该物业，公司董事就是许家印的管家。许家印持有的另一间香港豪宅是山顶布力径10号 C 座，市值约8亿港元，他通过巨山有限公司拥有这一间豪宅。香港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持续飙升，星期三9号新增确诊首次过千，达1161宗，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并首次出现两名患者死亡。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已超负荷。香港星期三新增1161宗中共病毒确诊个案，包括8宗输入及1153宗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有约8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下午的记者会上重申，好多个案涉及家庭群聚，在新年前后的聚会后确诊的情况，亦有患者是家庭主妇、长者和退休人士。只是去过商场或街市，他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和聚会。另外，有两名确诊长者离世，都有长期病患，其中一人已接种疫苗，另有两名患者危殆，三人情况严重，年龄50至83岁。这五名患者中有三人都已接种两剂疫苗。医管局指，三人分别在去年8或者9月打针，已相隔一段时间，呼吁市民最好接种第三针，以加强保护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综合临床服务李立表表示，由于确诊人数增长迅速惊人，安排患者入院需要几日，呼吁患者耐心在家中等候。又指公立医院急症室严重超出负荷，这两日医院内部的隔离设施以及社区治疗设施都已经饱和。如果因其他病征病况轻微的，请求你不要去急症室求诊，请你去找家庭医生或其他私营医疗服务。此外，香港01的记者初步确诊，据了解，这名员工曾出席本月初的疫情记者会和上星期五由特首林郑月娥主持的记者会，林郑月娥发言期间并没有佩戴口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